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内湖小罗汉 Podcast、哦、这个现在时间是2024年3月31号礼拜天的晚上11点、这个重要的事情先讲啊，小弟我呢4月6号吧要在这个23号、参与这个知道吗？焦点之夜，然后呢，会有很多其他的演员。这个，因为他这个名单好像是有早晚的那个早场跟晚场的这个阵容好像不太一样哦。所以呢，对，我也不知道你是买早场还是晚场，但是呢，这一集的领衔主演哦，这一集的领衔主演是贺龙，所以说如果大家喜欢贺龙的话，他应该会秀爆这个焦点之夜吧。主持人早晚场都不一样哦，然后表演者大可爱我敬伟，然后早场是 BOSS。晚场是兰恩，主持人早场是杰克，晚场是学人，所以呢，各位可以自己决定要看早场还是晚场。嘿，那虽然说我这个声音并不是一个特别兴奋的推销票的一个什么一个态度，是不是？好像介绍有气无力的啊、哦。不过呢，我他妈现在11点，我是要。多有气有力，是不是？因为今天他妈外面下大雨，还有整天都待在家里，你知道吗？一般来讲，礼拜天我应该就出去外面走一走的，但今天他妈的那个雨下了消大，然后那个风吹的消也是他妈的消大，所以呢，我今天就整天跪在家里打打我的电动，看看我的 YouTube 啊，收看一些。棒球直播，就这样傻傻度过我的这一天。所以呢，如果你跟我一样整天要待在家里，然后你知道吗，胡子也没刮的话，想必你是没有什么热忱去介绍东西。但是呢，相信那个秀应该是不错的秀了，对不对？因为我最近有看那些其他人大可爱敬伟的那个段子，都蛮厉害的，然后。其他那个 BOSS 跟狼人不用讲了嘛，是不是？都是妈的一时之选啊！那我应该这场秀应该焦点之间应该是一个小时吧，我印象中一个小时再或者一个小时多一点点。那我那个人只有5分钟，所以呢，你如果票价是我不知道票价多少钱啊，假设票价500的话，一个小时5分钟的话，那我大概占几成啊？1/10不到吧。所以说，这个票价里面大概50块是买我的5分钟的表演吧，那剩下是其他人去撑场，所以想必是非常精彩的表演，好不好？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支持一下。那其实我也没想到为什么我会被选进去焦点之夜，因为一般来讲，焦点之夜都是近期表现比较好的这个演员，然后有那个我们这个23的老板丹尼去找嘛，去找那个一时之选的人。然后后来我也想说，奇怪，我最近讲了，虽然这是算没有特别烂，但是你说好到上焦点之夜，我也在想，哎，是吗？可以吗？是吗？真的吗？这样子。然后呢，后来我跟这个敬伟聊天，你知道，敬伟跟我说没有啦，因为你知道清明连假4月6号嘛，对不对？啊，基本上台北是没什么人待在台北的，包括一些演员可能都不会在台北，大家可能都出去玩了，连假出去玩了，所以就找我们这些比较你知道没有地方去的台北穷光蛋来表演，是不是啊？台北穷光蛋应该只有我啦，其他人可能不是啊，对啊，所以呢，我就想哦，好吧，这个这么愉快的机会，就是可以骗到一个。焦点之夜，看我他妈几百年没有讲焦点之夜。我上次讲焦点之夜不知道多久以前，说不定是在旧23的时候嘞。哇塞，是吗？还是不对，好像有演过什么，但是我有点忘记了。啊，太久了，真的很久没讲了。 所以呢，反正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来看一下，那没兴趣的话就随便你，我也无所谓啊。对，然后咧，最近有什么东西可以讲？这个还是稍微回顾一下这礼拜去的那个 open mic 好了。这礼拜三跟礼拜四我各去了一场 open mic 啊，那氛围就不太一样。礼拜三去的是卡米蒂哈，然后卡米蒂。那礼拜四去的是这个呵呵哈，这个那个新的场地，那个蓝恩平桥在 host 的那个新的场地，那个红酒的那个算是卖红酒的那个一个老房子吧，对啊，反正两个场地性质差蛮多的。卡米蒂是我第一次在卡米蒂的大场表演，那上次有也是有去啊，那是在小场，那小场基本上那时候小场是全满的，所以。那时候之前讲小场的气氛我记得是蛮不错的哦，但是我也有听人家所说卡米蒂的大场相对比较不好讲，然后我记得我这礼拜三去的时候大概七点半到吧，然后稍微签到一下看一下今天的演员阵容，然后稍微看一下这个观众数，发现奇怪，真的是没什么观众，你知道吗，想说里面大概两三个那个观众，然后大部分都是演员，我想哇，怎么会这样子呢？卡米蒂经营这么久一个场地，居然周三这么常驻的这个企划，对不对？居然没有观众。后来我就很担心的问了一下那个静伟跟那个那天的主持人豪平，然后豪平就说没有啦，现在卡米蒂是这个周三是八点才入场，八点才开演之类的。他说哦，是是是，我你知道我太久没去，我连。那几点开演都不忘记了，因为我一直想说，七点半，七点半，因为很多场地现在都七点半开演，所以我在想，七点半，好像现在二三那个周五的也是七点半嘛，是吧？还是八点？其实我也不记得，反正就那个时间嘛，哈。所以我那时候想说，没有人，就后来发现七点半到八点间中间来了很多人，后来那个大场也差不多快满了，好像那天还有人特别来拍摄什么东西，反正那天大场的氛围是蛮不错的，哦。那我那天讲的我觉得还算可以啦，对啊，第一次在那个大场讲，原本想说很难讲，但是可能因为那天氛围不错，观众数也多，所以讲起来还算可以吧，稍微有点绕赛而已。然后我那天讲完其实我心情就觉得不错，你知道，因为写东西也不是说很完整，因为应该不是说很完整，应该说也是刚写试过一两次，然后觉得试出来好像效果还可以。结果呢礼拜四呢再去那个新的那个红酒的场地呵呵，你知道试，结果完全跟礼拜三试的反应有点相反。哇，那个观众的那个口味真的是礼拜三最强的东西，因为我最近剪头发嘛。然后把头发剪得有点剪坏了，所以我就自己自我调侃一下，然后在礼拜三卡米蒂的时候讲我头发的东西，大家笑得蛮开心的。结果在礼拜四那个红酒场，我讲我头发的东西，全部人都用死人的眼神看着我，好像我他妈没人在乎我的这个烂头长什么样子，妈快点讲完滚下台好不好？因为我这个礼拜四是最后一个上场的，所以呢就蛮妙的。但是礼拜四后来还是有算是有些东西是有中，有些东西没中的，有点。真的是有点奇妙，那个笑点，每个场地的笑点真的是有点，应该说那个观众性质不一样。卡米蒂真的是很多，毕竟都是老观众嘛，然后或者是都去过那个地方，大概知道那边干嘛，所以你讲一些你知道吗，带一点黑色幽默的东西其实还蛮不错的，基本上黄的黑色幽默的他们都蛮喜欢的，那可能是那种比较转折比较聪明的，反而卡米蒂好像相对没有那么，不过这也是我单纯的想法了，对啊。但是我觉得卡米蒂算是这次去是蛮好试的，但是这个呵呵这个场地呢，可能是因为这边人喝红酒，你知道，如果他们不是看喜剧的人的话，他们就有一种喝红酒那种，该说是精英感，或是那种雅痞的那种感觉，还是怎么样，就是穿的那种西服的那种。或者是那种工作服的那种下班的那种套装，你知道那种窄裙怎么消的，在那边看表演，然后你讲个笑话他们就微笑，然后摇着自己的那个红酒杯，你就会觉得干他妈我到底是就觉得那个气氛有点微妙了。 微妙，对啊。但是每次去那个场地，它氛围有点不太一样。上个月去的时候，那个观众是蛮多，感觉上个月去就没有那么喝红酒的感觉。那这个月去就比较喝红酒，对啊，也不是说不好，但是就觉得很妙，有点不太像一般接触到观众那种氛围，对啊。不过试一试，两边还是有一些公约数啦，就是有一些东西还是两边都会笑。以前讲笑话大概就是你找出你去好几个场地试，然后你试出一个段子里面的公约数，基本上它就是一个算是蛮普遍可以算是不错的一个笑话吧，一个 set 这样子，对啊。不过我最近越来越觉得说每个场地的那个氛围有点落差，那是不是其实应该是看那个场地或者那观众的氛围去想说他们到底喜欢什么东西，然后去讲会比较好吗？还是怎样？因为你真的要找到一个真的完全有公约数的那种笑话，讲实在话也有点困难欸。对啊，因为毕竟我喜欢的东西跟喝红酒的上班族偶尔喜欢的东西可能不太一样吧，又或者是说一个大学生然后喜欢看一些网络梗图的这种人，或者是还有什么族群，或者是一般的上班族，但是就是比较穷的，不是喝红酒的，就是感觉大家喜欢的笑点好像还是会有点落差，对啊，不知道啦，反正多事。但我可以理解，我越来越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些人只喜欢在一个俱乐部试笑话那种感觉，因为毕竟你就不用花太多，你不用一直去猜出到底什么东西会比较，或者是说你可以比较在一个那种你大概比较知道观众的口味是什么的，所以你那个预期落差不会太巨大。就是有时候你试然后就是奇怪，因为这个之前别地方会中，然后你去那边试就没中，你就觉得奇怪，那到底是之前到底是有中还是没中，对啊。不过呢，后来其实我有时候看一些国外的演员他们讲笑话，他们也是会有中跟不中的时候，因为毕竟观众的那个氛围你也抓不太到。那有时候他们不中，他们还是继续讲他们该讲的东西，你知道吧，就是稳稳的讲完，那就算大家没有笑，或者是大家把他当疯子一样看的话，他也觉得哎无所谓啊，对啊，反正他就是做他该做的事情，对啊。所以呢，我也不知道，不过值得庆幸的是现在真的是各个台北市的这个各个，你不要说台北市啊，应该说大台北区域各个可以试 open mic 场地的人越来越多。光礼拜四现在像那个我这礼拜四去那个同一个地点就有三个地方可以试了，对不对？因为我一般来讲礼拜四我去包乐悠悠啦，对，因为它离我家比较近嘛，对啊。但是因为这礼拜我之前已经答应那个，这次是品桥问我吧，我就想说哎呀那就去呵呵讲一下，因为上个月讲的蛮不错的，结果那个乐悠悠我就不能去了，对啊，因为要赶场那个距离有点远，我就觉得受不了。那二三也固定有那个售票场的 open mic 嘛，对啊，所以礼拜四现在有三个场地有 open mic 哦。当然不是每个月都有了，但是或者说不是每个礼拜都有，但是它就是有时候有的话就是会遇到三，你讲嘛，三乌日啊，是不是？大家知道吗？三乌日这个东西。哼，对啊。不过呢，我这个礼拜三遇到这个，我之前有一阵子住在台南，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曾经有一个月到台南 long stay 一个月，就是住了一个月嘛，两年前的事了，我记得前年五六月的时候吧。那时候，那个台南的一个在地的那个喜剧演员，蛮照顾我的，然后叫做汉雅。那他这个月呢，有应该是公司出差吧，来到台北也是 long stay 一个月，不过差别就是他是因公上来的，所以他也不是像我那时候真的是白天在路上闲晃了哦。那时候白天在干嘛？都是去那个常常去那个台南的那个波哥饮料店喝饮料，然后吃他们那个厚片吐司哦。对啊，我记得他们那个招牌是什么，我都忘记了。那蛮好喝的，有点像是野果还是珍珠 配什么东西啊，干我忘记了，红茶什么的，我干我不记得，但我记得蛮好喝的，干有点怀念，你知道吗？在那个台南的这个小茶店里面喝着饮料，旁边坐的都是那种什么成大，不然就是那种台南应用大学还是什么，还是台南大学的那个大学生，你知道吗？然后就是他们在那边讨论他们的那个，应该是有一些在讨论功课吧，还是社团的东西。我那时候稍微瞄到，然后我就坐在那边看 YouTube 还是发呆之类的啊 ，Good time， 你知道吗？其实台北真的是越来越少这种啊，讲起来就觉得难过。你知道，光最近路易莎都是，你知道我上之前还跟大家说什么？我发现有几家路易莎的营业时间然后缩短，后来发现应该是他们普遍的政策。因为我最近前一阵子又去了一家，结果发现他们五点就收了，甚至不要说五点，他大概四点多快五点的时候，他就已经在泼那个消毒水，然后在拖地了。哇操！对啊，所以啊，台北真的是，你该说那是好像也不是店租越来越贵，应该是啊，干。应该是找不到人吧，我在想。对啊，应该是人力越来越贵。你说用最低薪的话，可能不知道请不请得到人。如果一般的服务业，甚至他就算做，他可能一下就不想做了。对啊，更不要说他要做到晚上，对不对？所以我看路易莎也越来越少。现在真的是台北，你想要做的个便宜的那种茶店，或是那种泡沫红茶店之类的东西，真的是越来越少。大概真的就是。可能便宜的真的就是那个叫什么 Starbucks 吧，对啊，或者是那个什么克美多，那克美多又有点贵，因为克美多还要收服务费。我前阵子有去克美多稍微做一下，那克美多还克多美，刚刚不记得了，反正就那个日式的嘛 ，Komeka 还是什么的，它里面它这是名古屋的那种日式连锁咖啡厅嘛，对啊，东西是蛮好吃的啦，但是也是有点小贵。应该说是蛮贵的，对啊。Starbucks 真的是，干我以前一直觉得去 Starbucks 人有点，妈就有点装逼的感觉，你知道吧？因为以前 Starbucks 在我高中的时候有一阵子蛮红的，然后就有那种家里有钱的那种同学啊，就会去收集那个 Starbucks 的那种保温杯，然后你看到就觉得干妈是有钱人，然后他上课的时候就会把那个 Starbucks 的保温杯放在桌上，然后。我们就会跟他说 ：“Get Starbucks， 有钱哦，很屌，是不是？”他说：“没有，没有，没有，就是请我，我只是喜欢这个，因为他那时候有什么旅行杯吧，旅行城市杯，就他有各个城市都会有那种杯子，然后卖他妈超贵。然后他说：没有，没有，我只是收集而已，我都是我的那个家人、同学啊，我的哥哥姐姐去的时候，其他帮我买的啊，或是朋友帮我买的，没有，我自己是没有去的。然后他们有钱，我只喜欢那个杯子而已，对不对？但你看他样子就知道他妈这个人超有钱，因为你他妈高中的时候谁可以他妈整天去 Starbucks 喝一杯120的小杯拿铁，是不是？甚至我高中的时候根本没爱喝咖啡，我大概毕业好几年后才开始喝咖啡吧。不过是讲远了，这个汉雅来到台北，所以呢，我想说，哎，因为我刚好礼拜三的时候 open mic 遇到他嘛，礼拜三康威地 open mic 遇到他，然后我想说，哎，问他要不要出来，你知道吗？带他去到处晃晃，毕竟他之前也是蛮照顾我的，是不是？天都坐在他那个100cc 的那个摩托车上，然后带我去哪里啊？反正蛮多地方的，我记得他有带我去逛那个大东夜市什么的。然后想说妈的，那他来台北，我他妈也要回敬他一下，是不是？所以我就在想说载他去这个，因为他住在双连那边，毕竟我双连那边我也算是蛮熟的，曾经我也是住在那附近过嘛，对不对？所以我想说好吧，那我就载他去那个到处绕绕什么的，想说哎，那他来台北啊。不过我们那个时候约的时间有点晚了，因为他刚好公司加班，礼拜五的时候我就带他出去走一走。结果呢，他11点才下班，干真的是，我操，他妈的真的是，这个就是社会人啊，社会人就是上班时间就是这样子，对，有时候你就遇到就是遇到，你也不能怎么样。那礼拜五嘛，想说好吧，反正然后他六日都不在台北，我们想说好吧，那我们就去走一走，我就带他去那个盐山夜市，哇塞，盐山夜市真的是，曾经是我觉得是 在台北你要吃东西算是很内行的夜市啊。你一般来讲那个区域最有名是宁夏嘛，那宁夏夜市基本上前十年前吧，一堆陆客入侵之后，那边的品质就已经跑掉了。然后后来陆客消失之后，哎，我不知道他那边转型成怎么样了，但是我总觉得我不太会去宁夏夜市吃东西，因为就没有那么喜欢那边的东西啊，所以我通常会去，如果随便简单吃点东西，我就去晴光市场、晴光双城夜市那边吃，但是双城夜市又比较小，对不对？想说那妈，等下去那个盐山夜市吃一波，因为我记得我以前每次去盐山夜市的时候，基本上它都开到蛮晚的，人家一两点跑不掉了，对啊。结果他妈，我这次去盐山夜市，我们大概十一点半，或十一点半多一点到吧。妈，那边已经收掉七成的店家了，那边真的是。然后那边我想要吃那个麻吉冰，他也没开。然后他门口有一个挂包很有名，也没开。然后他斜对面有一个，我记得是卖那个什么原汁排骨饭也没开，旁边有个晒衣面也没开，然后这过去有一个那个卖哇真的也没开，我真的是妈气笑，你知道？好像有一个汕头牛肉面，但我不确定他有没有开，因为我看到有一家卖牛肉面，但是那边卖牛肉面的还蛮多的，对啊。不过他以前早期有个汕头牛肉面还蛮好吃的，我应该讲过很多次。但是重点是我们只是想说去那边吃点小吃。然后因为我们都吃过晚餐，然后吃点小吃，然后吃个马吉冰，然后再去找地方逛逛，结果他妈什么都没开。哇操，唯一有开的是一个叫什么台南新营豆花，我想说干台南人上来，我带他去吃台南新营豆花，好啦，也是可以啦，对吧？所以我就带他去吃那个豆花，结果那个豆花他妈的，我们大概十一点半开始吃吧，结果他大概十二点那个铁门就整个拉下来，我操。对啊，在那个他在那个豆花店就是关门之前呢、啊，我稍微问一下里面那个老板娘，她跟我说，我那时候为什么你？我记得这个夜市以前都开蛮晚了，为什么今天那么早吃？而且今天礼拜五，她说没有啊，现在这个夜市哦越来越不好做，台北市的人可能越来越少，还是怎么样的，对吧？或者是大家越来越不吃外食，所以这个夜市的这个逛夜市的人这几年哦。就是大家收摊时间都越来越早，甚至现在十二点不到，可能大家都收差不多。那你去看各大台北市夜市，什么饶河街啊，或者是什么士林夜市啊，可能都差不多。对，虽然说我觉得有一点虎烂的成分在，因为我记得我之前明明经过饶河街夜市，但我很久没有十二点经过饶河街夜市，这倒是真的啦。但我之前经过饶河街夜市的时候，发现那边人还是蛮多的，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盐山夜市。有点没落还怎么样的、yeah. 反正就是有点 sad。 然后讲完没多久，那个豆花店那个铁门整个拉下来，然后最后它只有一个那种厨房的那种侧边的那种小门还开着。我们吃完之后豆花、原本是自助回收的，但是现在连自助回收的地方都没有，就是反正就放着吧，对啊，说不定老板明天早上会过来收。他妈的很扯耶、欸，台北市真的是越来越没有人，那真的不是我要讲，想一想还蛮凄凉。因为我觉得过一个马路，过一个桥到那个，你知道吗？三重那是什么夜市啊？重新三和夜市吗？还是什么夜市？就是重新路上那个夜市，妈的，那边已经超多人了，对啊，很难想象现在夜市不到十二点就关门了，而且啊，不知道哎、欸，唉。可能跟那个食安问题有关系吧，我在想。最近大家在吃这个什么炒龟条吗？什么的。其实我觉得一开始大家看到会觉得说，干这个是不是有人下毒或什么小的？其实我一开始看我也觉得，妈的吃个炒板条会吃死人，也是蛮妙的，从来没听过这种事情。这种米制品顶多吃到上吐下泻，然后你说真的吃到这样子。直接肝肾衰竭，真的是蛮……我在想，应该一般人也没听过吧？啊，这个炒龟条是不是？不过仔细想想，很多卖吃的，当然不是全部啦，的确是有一点那种食安上的那种问题啊，的确是让人觉得有一点点的，有点不知道那个东西怎么做出来的。如果是那种 面摊的话，可能我也不知道干不干净啊，因为毕竟面摊也有小菜嘛，你也不知道它小菜从哪里来。但至少它的面是，就是你看得到它的那个煮锅嘛，然后在那边煮，然后饭的话，当然它怎么洗的话你是不知道了。哎，不过呢，它那个饭至少是电锅蒸出来的嘛，那你就看它直接从电锅里面捞，你要比如说你要刻一碗鸡丝饭或卤肉饭，它就直接捞出来，然后加它的那个卤肉汁或者是鸡丝上去嘛，是不是？那，哎，可能你本来就预期它不会多干净，但是你毕竟看得到，你就觉得说，哦，那可能不会到太不干净。但是这个炒龟条，这个好像是我看新闻，我也不确定了，但是好像是同一批的那个板条，它先烫好，然后放在冰箱里面，然后要用的时候再拿出去炒吧，然后怎么样，然后用完再冰回去之类的。但仔细想想，其实这个也是蛮常见的做法，因为你看那种凉面摊，它那个凉面也是，就是那个油面都是 一把一把的，然后 要吃的时候就直接抓一把下来，然后给你拌一拌那个酱汁，弄一弄啊，那个小黄瓜切切丢上去就可以吃了嘛，就是那个麻酱加一加之类的，那凉面不可能先烫过什么的，对啊，应该说凉面本来就是熟了，然后它就冷却下来，所以它就放在那边这样吃。所以说仔细想，那个好像也不是一个特别奇特的做法，但是可能是因为它那个板，它那个龟条好像是一些和，就是它可能是用米粉还是什么东西做的，它就不是纯米的东西，它又加了一些什么东西化合物在里面还是什么的，我也不清楚。那这种东西好像米只要磨成粉，然后煮成再制品的话，可能它那个分子颗粒比较大还是什么小的，它就容易腐败，然后腐败之后就会容易有问题吧。不过这个什么叫什么米什么酸菌是不是，但这个看来真的是很可怕，叫什么米什么酸啊，查看一下啊。我以前最常听到的都是什么米酵菌酸啊，以前最常听到的都是什么大肠杆菌啊，不然就是什么沙门氏菌是不是，仙人掌杆啊，仙人掌杆菌啊，对啊，这个也很多啦，金黄葡萄球，这也是常听到的，对不对？这个什么米什么的还真的是第一次听到，米酵菌酸啊，哇塞，然后以河粉龟条等淀粉食物为主，他妈的龟条我是很少吃啦，但是河粉我还真的蛮常吃的，哇塞，真的是马来西亚的炒龟条真的是算是他们的那个很知名的小吃啊。他我去马来西亚的时候也常吃，因为它很便宜嘛，我记得一克那时候吃大概六七块马币就吃得到，所以换算下来六七块马币大概多少钱，台币六八不到五十块吧，对啊。我印象中那时候马币好像1:6.5还是1:8的，我都忘记了。好像有阵子马币后来贬值，所以那个炒龟条蛮便宜的。我那时候吃，我蛮喜欢吃炒龟条。然后你要点个炒龟条，然后再配一个那个什么，那个冰的那种冰的茶什么的，他们叫什么？忘记什么名字，柠檬红茶什么？他们还有什么什么冰美露，反正他们很多奇特的那种饮品啊，对啊。那吃就觉得蛮爽的，不过干他妈的，如果我去这个干，我如果真的去这个店家的话，我应该蛮有可能会点这个炒龟条的。对，你去马来西亚的那种小茶店吃饭，就是要吃炒龟条，不然你要吃什么？你吃炒面嘛？你怎么不可能特别跑去那边吃炒面嘛？是不是？哎，干那一克才好像100-200吧，也不是便宜的东西。对啊，其实这种餐厅跟就不是这种厨房跟那种用餐区完全区隔开的那种用餐点，就是那种餐厅的地方，你真的他妈不知道你的食物是怎么做出来的。对啊，像我之前我记得我们家附近也有个那种算是那种卖汤品为主的那种店家嘛，然后他一克也是200-300哦，就是不便宜啊，外送也是做很大。但是因为我们的那个后面的那个防火巷是连在一起的嘛，那以前我曾经有时候会想要从那个防火巷那边进出，因为我们那个 店家进出的时候要拉那个铁门，然后那铁门很升降很慢，然后你有时候只是想要出去买个买个饮料喝或买个咖啡喝，你就走那个后门出去，防火巷出去就比较快嘛，你不用在那边拉那个铁门上上下下，就是比较省时之类的。然后后来那个卖那个汤品的来了之后，干那个我们的后巷都变超脏，然后超多老鼠什么的，然后他们就会堆一堆那种瓦斯瓶啊还是什么，然后液态瓦斯还是什么的那个瓶子在后巷什么的，然后就变很脏，然后甚至我还记得他们有时候会在那个锅子直接丢在后巷面，好像在煮高汤吧还是什么，那个锅子就架在那个瓦斯的街那种炉子上面，然后在那边煮，当然也是见怪不怪啦，对啊，但是有时候就觉得干，你又不是路边的那种路边摊或什么桥，你这个店家，那你店家你还把高汤这种东西放在防火巷啊，防火巷也不是说多干净的地方，大家也知道嘛，防火巷有时候一些落叶啊，一些下雨有水渍啊，然后一些蚊虫啊，干，对啊，我们后巷的那个蚊虫还蛮多，因为后面就是水沟嘛，然后你在那边煮那个汤，我就觉得对啊，那也没有，你不然说什么，因为这是干，难道我要检举他吗？是不是好像也不太对啊，对啊，但是就觉得干妈一客卖200多，然后你那个用餐区看起来也是干干净净的，然后这么多人开车，你知道情侣约会来这边吃你的那个料理，结果就看你那个汤在后面煮，哇塞，那我想说妈，我不如回家自己煮我自己的味噌汤，肯定比那干净多了，所以煮最干净还是自己煮啦，不然的话吃素食应该相对比较干净吧，麦当劳汉堡王之类的啊，有一点更加坚定我这个喜欢吃素食的这个心情，妈素食的东西长微生物啊，不要想啊，妈那个肉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肉来长微生物，那个肉里面的养分都已经被那个麦当劳叔叔给榨干了，妈的，就是只是一些化学合成物品啊，单纯的那个叫什么 carbohydration 碳水化合物，直接从那个你知道吗？实验室到我们消费者的嘴里的东西，完全不会有问题啊！它的生菜是不是真的我都不知道，酸黄瓜是不是真的酸黄瓜做出来的我也不知道，反正你就吃嘛，对不对？他那个食物的味道从我小时候到现在从来没变过，妈你以为那个是他们品管好吗？没有，我跟你讲，那是美国最新的那种航太科技，妈跟那个太空舱跟那个妈 太空的餐点一样啊，没有任何生命的元素在里面，就是单纯的营养而已。真的外面吃东西干，就算是一般的炸鸡排店都不会，你一般吃东西吃到食物中毒了不起肠胃炎吧，干这个吃到直接肾肝肾衰竭，洗肾都洗不回来，哇塞，哇干真的是有点可怕。我曾经刚刚在想的时候想说会不会一般的小吃还比较干净，但是仔细想想有时候那种小吃摊或者是说那种店家那种小吃，也叫我蛮常吃的肉羹啊，在哪里我就不讲了，他也是常常会从他的后面的厨房里面推一锅一锅那个肉羹汤出来，然后往前去补嘛，是不是？因为毕竟他的汤也不是现弄的，所以他的汤里面加了什么料我也不知道，对啊，颜色是蛮深的啦，深咖啡色的那个肉羹汤的那个样子，对啊，真的蛮可怕。还好我现在已经会基本的料理的手法。我跟你讲，各位，我活到34，但我今年我快要满34岁，下个月我满34岁。我跟你讲，你一定要学着煮饭，煮饭这个技能绝对划算。你不管什么时候用都划算，不要跟我讲什么现在以后什么，之前人我今天有人说什么专业分工啦，以后煮饭是第一个被机器人取代的工作，我跟你讲他妈放屁， 机器人可以随便帮你煮一个面吗？现煮一个面给你吃吗？然后他怎么丢给你啊？用那个亚马逊的直升机、无人飞机丢给你吗？啊，丢给你，你敢吃吗？你怎么知道那个无人飞机在里面加了什么料啊？或者在里面加什么晶片，要监控你肠胃的活动状况？因为某一个你知道国外的国际药商想要知道什么药品，或者是你的个人的那个生理知识什么的。Yeah.当然不排斥未来有一天所有人的食物都是从 7-11 买的啦，对不对？当然也有是这种可能性嘛。但是你简单煮个面，烫个青菜啊，然后煎颗蛋，这种技能总是会吧，对不对？就是随便煮一个味噌汤，然后煮一锅饭吃啊，虽然说不是说多好吃啦，但是肯定如果你很怕是外面的食物的话，你肯定自己煮是相对比较安全的嘛。啊、我还真的很少自己煮东西煮到我他妈老塞，除非我那个食材本来就是坏掉，比如说那种什么豆腐放太久那种比较容易腐败的食物，对啊，但是那个顶多就是你就是老塞或是吐吧。我在想你说真的吃到像那样子洗肾，哇塞，真的是有点。不过我之前听说过有人自己煮煮到挂掉，是那个好像有一些外国人去捡那个瓜牛来吃，所以好像是捡那个非洲大瓜牛还是什么的福寿螺之类，然后他们煮的方法好像是某一种台湾的瓜牛，它那个寄生虫比一般的瓜牛更毒之类的，所以那些人就被毒死了。所以，好像不只是外国人，好像台湾人也有遇过一样的事情。我之前有听说过有一个食品厂的老板，他好像不知道去哪里捡了一堆瓜牛，然后煮来吃，结果全家几乎一半都被灭门吧。是，好像是一个蛮有名的食品厂，好像是做酱油的，不知道是金兰还是龟甲万。还蛮可怕的。对啊，如果你自己煮一些那种珍奇料理，可能会遇到这种状况吧。对。但如果你只是煎一些牛小排啊，或者是弄一些莴苣、一些高丽菜什么来吃的话，你顶多就吃到一些菜虫吧。你要真的把自己吃死的难度还是比较高的。唉，真可怕。好吧，那这一集可能有点短了，因为我现在在家里，现在有点晚，录的有点烦了嘛。我家里真的是比较。这个噪音真的是比较多一点，也没办法专心。不过这一集就这样子吧。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那个表演。啊，不过大家可能连假都出去玩吧，或者去扫墓啥小的。其实应该是让你们扫墓用的这个连假。但是我在想，他妈谁扫墓会扫四天，对不对？肯定要出去玩一下了嘛，对不对？看一下你已经消逝的这个祖先们，然后现在啊。祖先，妈的，你们都挂了啊！那你们就看不到最新上映的电影了，是不是？妈的，《金刚大战哥吉拉》之类的电影，我不知道最近有什么电影，我代替我的祖先去看个爽，是不是？好无聊啊！看，好吧，反正这一集 podcast 就先这样好了。那反正有大家有兴趣可以来看表演，那没有就是乌拉拉随便你，对啊。祝各位连假愉快。拜拜。